我们分两次来介绍圣圣是谁，这一次是第一次。天主三位一体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神，讲父容易懂，讲子也是一样，因为人有父有子，但是讲到圣神就不一样。以前有一张圣像描述天主三位一体，父是一个老头，子的右手拿着一个地球，左手在祝福，而圣神呢，这是在他们两位的头上是一只鸽子。在印度有三面神，佛教有四面神，天主圣三就是天主三位一体，是一个神。三位是一个天主，不是三个天主，也不是一位天主，而是三位一体。这三位之间是无大无小，无先无后，圣子就是天主的第二位，就是耶稣，是天主的肖像。人要用镜子看自己的肖像，但是天主的肖像是第二位，也是天主内在的语言，是天主活的肖像。天主父与子之间的爱就是圣神，圣父圣圣子他们之间的彼此之间的爱就是圣神，就是圣父圣子共发圣神。这个告诉我们天主的生活也是一个家庭，是一个团体，一不是二，二不是三，三也不是一，三位是一个天主，并且每一位都是天主，又不是三个天主。在这里不能够应用数学的概念，三怎么是一呢？一不等于三，三也不等于一，所以三位一体好像变得不合逻辑。其实三位一体不是数学，不能运用数学的理论。三位一体的启示，父的肖像是子，父子相爱是圣神，这个要求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整个的人类是一体，天主是爱，谁来执行这个爱呢？是天主的第二位圣子，就是耶稣。耶稣是圣言，是天主内在的语言，语言天主的爱谁来计划呢？是天主圣神，他好像工程师，他是天主的智慧。圣经箴言第八章讲的是天主的智慧，就是天主圣神。人的智慧在外表看不出来，像爱因斯坦，但是天主圣神是一个奥秘，我们连想也想不出来是怎么样子的，因为它是天主内在的智慧。连我们赞美天主也是圣神的功能，圣神是教会的灵魂。耶稣讲了很多的道理，门徒们不懂，甚至于耶稣升天的时候居然还有人问，现在是否恢复以色列国的时候呢？但是当圣神降临以后，门徒们都立刻明白了一切的道理，并且敢于宣讲，也有了口才。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三种重大而且相互关联的概念，就是进入天国，第二做天主的子民，还有永生的概念。而这一切都基于完全顺服天主的旨意之上，就是再次产生了重生的观念，也就是这一点把这个三个观念联系在一起。 虽然如果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不可能完全的顺服天主，唯有天主的恩典进入了我们，占据了我们，改变了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献上当心的崇敬与忠诚。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重生。只有当他进入到我们的内心，住在我们那里时，我们才会有改变。改变一旦发生，我们就从水和圣神而生。这里有两个意思，水是洗净的象征。当耶稣占有我们的生命时，当我们全心爱他的时候，过去的罪都被赦免，而且被忘记。圣神是力量的象征。当耶稣占有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不只是过去被赦免被忘记，如果就是这一切的话，我们很可能重新将生命糟蹋。但这个新的生命进入了我们的时候，使我们完全改变过来，并且能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。水和圣神象征洗净和基督力量的加强。水洗净过去，圣神给我们将来的胜利。若望宗徒讲了一个伟大的法子，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于肉身，从神生的就是属于神。人靠自己就是依靠肉身，他的力量只限于肉身所能做的事。靠自己只有被击败和受挫折，这是人类普遍的经验。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很清楚，但是圣神的本质就是他的力量和生命是超乎人的生命和力量的。天主是谁？天主是爱。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今天我们来提到圣神是谁。圣神是一位真理之神，圣神是把真理带给我们的哪一位，并且圣神使我们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。圣神就是真理之神，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世人。这种工作有一个特别的名称，叫做启示。对于启示的原则的解释，在若望福音第16章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好的。第一，启示乃是一种渐进的过程。耶稣所知道的许多的事情，他不能够一下子全部告诉他的门徒，原因他们还没有能力去接受。我们告诉人的事情应该不超出他的理解的范围。我们开始教小学生算数，以后再教他们代数、集合和微积分。应当是从最容易的开始，不会一下子就教他们念深奥的数学。天主对于世人的启示也是如此。他按照人的理解的能力来教导我们。这个重要的事实有几个结果。第一，这是部分旧约圣经有时候叫我们担心的理由，因为在那个阶段的人对于天主的真理只能明白一部分而非全部。一个例子就是旧约圣经有许多的地方提到，一旦攻取了敌人的城市，必须把敌人的男女老幼一律杀光。这些经文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事项，那就是以色列人不许冒险 沾染外邦人的或者低级的宗教。为避免冒险，应该把不敬真神的，就是不恭敬天主的人除灭掉。换句话说，犹太人在那个阶段把握到宗教的纯洁，需要好好的维护这一个事实。为了维护纯洁，必须除灭外邦人。耶稣来了以后，世人才发现维护纯洁的方式是带领外邦人归信天主。旧约时代的人则把握到真理的一面，启示就是这样，天主这做人所能理解的启示。还有一个结果就是，天主的启示是没有总结的。虽然说天主的公开的启示到了公元150年，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的门徒都过世了以后就终止了，以后只有个别的启示。其实天主圣神经常是活跃的，他不断的启示他自己。耶稣乃是天主至高无上的启示，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书中的一个人物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天主的启示继续显明在他的身上，天主继续带领我们更多的了解耶稣所做的启示。关于启示的第二点，天主向人所做的启示是全部真理的启示。天主的启示并不只限于神学的真理，天主不仅仅是向神学家或者圣士们启示他的真理。一个诗人得到了默示，能够写出流传千古的伟大的作品，或者伟大的音乐家也会得到特殊的默示。安德尔在谈到他如何写阿列路亚合唱曲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看到天开了，伟大圣洁的天主坐在他的宝座上。这个意象帮助他写下了不朽的作品。科学家得到天主的启示，发明了各种使人自身体力的东西，改善人类的生活。外科医生得到了启示，发现新的技术抢救人的生命，减轻人的病痛。如果有人发现新的医疗的方法，为痛苦的人带来了希望，这就是天主的启示。一切真理都是天主的真理，一切真理的启示乃是圣神的工作。第三，启示是来自天主。天主是一切真理的拥有者与赐予者，真理不是人的发现，而是天主的恩赐。真理不是我们创造的，而是随时准备向人启示的。在一切真理的背后，都有同一位天主。第四，启示就是把耶稣所说的、所做的意思向我们阐明。耶稣的伟大，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永无穷尽的信者，没有人完全了解他所说的，也没有人完全了解他对人生、信仰、个人、世界、社会、国家所说的话的含义。启示乃是不断的阐明耶稣的教训。还有一个要点，启示是来自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它不是来自书本或者信条。我们如果更接近耶稣，就更认识他，我们如果更像他，他便更多的向我们启示。我们新的接受他的管理，才能多了解他的启示。保罗总统说得很好，除非人受到天主圣神的感动，否则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 教会内的特别的相会叫做圣事，这些圣事当中，主耶稣的神就是圣神进入了我们内与我们相会，这是见证圣事。因着见证的相会，将会发现极佳的效果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神有七个恩惠。第一个是敬畏，二孝爱，第三聪明，第四刚毅，第五超见，第六明达，第七上知。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探讨。第一个敬畏，敬畏是一种意识，比方说无论你想做什么事，知道没有和降生的天主在一起做的话，就抓不住自己的心理的铜筋与进化的极限。这并不是理论，而是在这领受圣神的体验得以领悟。第二孝爱，因着圣神孝爱的影响，祈祷会变得活泼有趣，使你产生祈祷的心情。因为我们是人，往往有不想祈祷的现象，但是圣神孝爱的恩惠却可以激发人，使人愿意祈祷。比方说为人父母的在大清早总想多睡一会，但是为了家庭孩子必须立刻起床去上班。第三聪明，圣神赏赐聪明恩惠的效果是当你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，从旁边来协助你。有的时候在你做抉择的时候，有人给予原则和意见，而圣神却帮助你做具体的决定，或者让你更清楚地去了解现在的问题，或让你了解自己心底的痛经。四刚毅，这种圣神刚毅的影响，你会变得更有勇气，因着圣神的同在，减少冒险时的恐惧感，总是在冒险中也会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喜乐。五超见，这种圣神超见的神恩的影响，使我们看见大自然，就会联想到天主。当我们心虚的时候，扰望大自然的一切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至高无上的天主的足迹。在这其中，当心静的时候，就会稍微的觉察到天主的存在。第六明达，这座圣神明达的影响，当你看到某些文章或者听到某些的话的时候，使你能够了解更深的意思，虽然不是马上有变化，但偶尔会悟出这深奥的道理，打动你的心弦。第七上知，哲学家所推论出来的天主不容易了解，有体验所得知的天主却意味深长。下一次介绍圣神的第二节。